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Wi-Fi Jazz， 我是米周。Wi-Fi Jazz 是 Wi-Fi 旗下一档关于爵士乐的音频播客及视频号。我们主张爵士乐不应该只是一种音乐类型，它更为当代都市生活提供一种可以参考的可能性。我们的口号是即兴即合理。我们今天要聊的音乐家，对于大部分爵士乐迷来说是一位耳熟能详的钢琴手。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录制了200多张专辑，与许多伟大的爵士乐音乐家都有过合作，八次获得过格莱美奖。他就是被艾灵顿公爵誉为键盘之王的奥斯卡·彼得森。我至今忘不了我第一次听到奥斯卡·彼得森的场景。那时候我在欧洲留学，有一年寒假呢，我去找我一个在爱丁堡上学的朋友。他那个时候走在我前面，听过很多爵士乐。爱丁堡的冬天天黑得很早，我俩呢就蜷在他那个寝室的沙发上，听着他电脑里随机播放的一首爵士乐。听到的时候，我仿佛觉得银河从我头顶上倾泻下来。那就是我第一次听奥斯卡·彼得森给我的感觉。我有这种感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哈，在历史上曾经有人做过测算，发现呢，手速最快的爵士乐钢琴手就是奥斯卡·彼得森。没错，奥斯卡的手速比公认的钢琴大魔王 Art Tatum 还要快。油管上知名的音乐自媒体人 Rick Beato 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叫做《历史上最伟大的独奏》，选的就是奥斯卡·彼得森1937年在伦敦的一场现场表演，而演出的曲目叫做 Boogie Blues Etude，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它恐怖的速度。Boogie Blues Etude 这首曲子前两分钟的速度并不慢，但是一直到了两分半开始，他这个奥斯卡·彼得森才真正开始展现他的魔法。我想当时如果有个人啊，就像那个1900里面海上钢琴师里面，如果有个人拿一根烟放在钢琴的琴弦上，没准真能把那烟点着。这场演出的录像大家可以在油管上面看到，你只要搜奥斯卡·彼得森1974伦敦这几个关键词你就能找着了。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他行云流水的演奏，还能够看到当时跟他一起演奏的贝斯手 和吉他手在台上观看到弹奏时露出的那个不可思议的表情。这首曲子总共八分钟，到了第六分钟的时候，奥斯卡·皮特森再次发疯。而我第一次听到这的时候，我甚至叫了出来，实在是太精彩了。来让大家听一听什么叫做水银泻地。我觉得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可以了，今天的作业就是回去把这段听100遍。真的，我要是音乐老师，我肯定会给我学生留这种作业。不是有很多人争论吗？说音乐到底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哈？爵士音乐家是否比那些只用四个和声完成一首流行歌的流行音乐人更值得被尊重？我觉得高低贵贱咱先不说啊，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程度所要经历的严酷的训练，你就值得给爵士音乐家更多的尊重，不是吗？有点扯远了哈，我们说回来，奥斯卡·皮特森1925年出生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来自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奥斯卡的父亲当时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做搬运工，同时呢也是一个业余的音乐家。他自学学会了风琴、小号和钢琴。奥斯卡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很小的时候就会弹钢琴，会吹小号。然而7岁的时候呢，一场肺结核断送了他的小号梦想，让他得以专心的演奏钢琴。很快他的父亲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再教他了，于是就给他请了一个专业的钢琴老师。据说这个老师啊是李斯特的学生。钢琴老师教的呢是古典正统的学院派，但是奥斯卡那个年代啊，爵士乐已经逐渐开始成为人们经常在大街小巷能够听到的流行乐了。那么奥斯卡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了 ragtime 和 boogie woogie 这些早期的爵士乐形态。9岁那年呢，奥斯卡对钢琴的掌控力已经让职业音乐家侧目。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每天练琴4到6个小时，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职业生涯的晚年。1940年14岁的奥斯卡赢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举办的全国的音乐比赛。从那之后，他从高中辍学， 成了一名职业的钢琴家，在电台节目中演奏，并且呢在一些酒店呢和这个音乐厅当中弹琴赚钱。在这段时间，奥斯卡成功吸引了当时同样活跃在蒙特利尔的爵士乐大乐队的领班 Johnny Holmes。 他对 Peterson 的这个钢琴才华印象非常深刻，随后呢就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大乐队，这为奥斯卡 Peterson 的职业生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起步。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奥斯卡在 Victor 唱片公司做乐手，他在公司安排的一个三人乐团当中为唱片公司录制了很多唱片的伴奏。1949年奥斯卡遇到了自己一生当中的贵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很多次的著名的爵士乐经纪人 Norman Granz。 这一年的冬天啊， Norman Granz 在蒙特利尔出差，工作结束之后他本打算赶飞机啊，去机场赶飞机，然而就在这个去机场的路上， Norman Granz 在出租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一场节目，那是一档现场演出的直播，弹奏的人呢正好就是 Oscar Peterson。 好在这个节目明确地说出了演出的地点，那是在蒙特利尔著名的爵士乐俱乐部 Alberta Lounge。 Norman Granz 当时决定调转车头，飞机不坐了，转去 Alberta Lounge 去寻找 Oscar Peterson。当时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啊，种族问题跟在美国一样，对于乐手来说呢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当时蒙特利尔的大部分爵士乐俱乐部都集中在城市的北边，富裕的白人呢经常会光顾这里，但是黑人不得进入。而在城市的南部，尽管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黑人夜晚聚集，但是仍有许多当地人自发组织起俱乐部，那 Alberta Lounge 就是其中之一。这家俱乐部后来成为了蒙特利尔最伟大的爵士乐俱乐部，许多国际爵士巨星在巡演的时候都会在这里站一脚。1947年到1949年那个时候， Oscar Peterson 正好在 Alberta Lounge 做驻场音乐家，而 Norman Granz 跟 Oscar Peterson 一见如故。在此之前啊，虽然 Oscar 拥有精湛的技艺，但他始终呢是蒙特利尔的一位爵士乐钢琴家。可是离开了蒙特利尔，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然而在 Norman Granz 见到他之后，当场决定跟 Oscar 签约，成为他的经纪人，并且邀请他在当年的十月份来纽约参加 Norman Granz 在那里举办的演出。当时 Norman Granz 已经是美国最炙手可热的爵士乐经纪人和制作人了，咱们 Y4 Jazz 曾经有一期节目专门介绍过他。 Norman Granz 在爵士乐上的一大创新呢，是在1944年到1983年期间，他组织了一系列叫做 Jazz at the Philharmonic 的系列演出，我们经常把它翻译成爵士乐爱乐乐团。那么这个爵士乐乐团呢，在音乐厅的这一系列演出简称 JATP。 这个系列的第一场音乐会是1944年的7月2号星期日在洛杉矶的音乐厅礼堂举行的，包括 J.J. Johnson、 Nat King Cole、 Buddy Rich 等很多的这个知名的爵士乐音乐家都参与了表演。 Norman Granz 用借来的大约300美金组织了这场音乐会，结果这场音乐会大获成功。Granz 录制了许多 JATP 音乐会的录音，并在1945年到1947年间将这些录音出售或者租赁给不同的唱片公司，从而开创了爵士乐售卖的新模式。在那之后呢，1948年到1953年 Norman Granz 将 JATP 的录音租赁给了水星唱片公司，并在之后的年份通过他自己的唱片公司 Norgren、 Clay 和 Verve发行或者再版这些录音。 JATP 音乐会的主要成员啊，是摇摆乐和 Bebop 风格的音乐家。在演出的进程当中啊，他也在不断的吸纳新人，比如刚刚提到1949年的10月4号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这个 JATP 的演出当中， Norman Granz 就请来了 Oscar Peterson。 然而当时为了能够让 Oscar Peterson 在纽约演出啊，还有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 Oscar 是加拿大公民，他来美国演出的话其实是算干一活，那干活呢就得有工作签证， 但工作签证呢又没那么快办下来，肯定是来不及的。所以 Norman Granz 灵机一动，他想了个别的招。在演出当天啊，官方的节目单上并没有出现 Oscar Peterson 的名字，而他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这就是 Norman Granz 的小算盘，他让 Oscar Peterson 以观众的身份坐在台下，然后呢在这个演出期间呢安排了个环节。他站起身说，今天呢在观众席上有一个叫做 Oscar Peterson 的人。就这样呢， Oscar 以热心观众露两手的身份来到了舞台上，开始了他在美国的首秀。幸运的是， Norman Granz 介绍 Oscar Peterson 那段现场演出被录了下来，我们可以听到当时 Norman Granz 的声音，以及 Oscar 随后表演的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Now for a second, so we have a surprise for everybody. Something which we couldn't advertise because we ourselves didn't know was going to happen. Up in Canada, there's been a very wonderful piano player. And all the bands that have traveled through Canada have heard him and raved about him. Today he flew to New York to hear our concert. And I saw him in the audience and I prevailed upon him to join our group.I think he's very wonderful. It's something you ought to hear because we think he'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coming giants of jazz. From Canada, it's his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scar Peterson. It's really something wonderful. I suggest you give it your attention. In the company, Oscar will be right by my side.
就说那天演出结束之后啊， Norman Granz 和 Oscar Peterson 都非常开心，他们直接跑去了场馆外面的小酒吧喝了一杯，正好赶上酒吧的 Happy Hour。 那么说到这里也想告诉大家， Wi-Fi 旗下的小酒吧 Wi-Fi 饮料最近推出了价值169的每日 Happy Hour 畅饮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来上海市黄浦区城东南路128号的 Wi-Fi 饮料探店喝喝酒听听音乐聊聊天。那么第一次亮相美国，站在 Oscar Peterson 身后的呢是一位叫做 Ray Brown 的贝斯手，两个人的合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16年，是爵士乐历史上合作时间最长的搭档之一。他们两个都是后来被认为非常伟大的爵士乐常青树，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可以演奏几乎任何风格的音乐，换句话说就是两个人适配性很强。奥斯卡可以说是一只脚沉浸在1940年代之前的传统爵士乐，包括摇摆乐和 Boogie Woogie 当中，而他的另一只脚呢则是搭在了 Bebop 风格上，从 Billie Holiday 这种硬核的爵士乐歌手，到 Bossa Nova 小王子 Antonio Jobin、再到前卫摇滚键盘手 Keith Emerson 都曾经跟奥斯卡合作过。那对于 Ray Brown 来说呢也是一样，他既是布鲁斯大师，又可以在 Bebop 诞生的时候跟 Charlie Parker 和 Dizzy Gillespie 同台演出。不仅如此，他还跟 Frank Sinatra、 Bing Crosby 和 Ella Fitzgerald 合作、去适配这个人声的伴奏。在 Norman Granz 将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的技术都正好处于各自的巅峰时期。曾经有人这样形容 Oscar Peterson 和 Ray Brown 的合作，他们说两个人的合作就像一场绚烂的烟花，在演奏当中呢 Ray Brown 坚如磐石，就好像是那烟花的底座，而 Oscar 呢则是这个在空中炸开的那个焰火。他们一开始只是两个人的二重奏，但是没过多久呢就加入了鼓手 Charlie Smith。 也许是因为鼓手和 Oscar 这个超快的手速有点犯冲，他们很快就把鼓手换掉了，换成了吉他。然而吉他手呢也是换了好几个，最终他们找到了 Herb Ellis 才最终成就了这个伟大的 Peterson 三重奏，这是奥斯卡·皮特森第一个三重奏。那这个乐团的巅峰呢，是在1958年的7月，他们三个人在多伦多的 Town Tavern 俱乐部演出。这场演出被录了下来，后来出版发行，成为了这个三重奏最后的一张唱片。 AllMusic 当时评价说，这张唱片应该是21世纪最应该被记住的唱片之一。咱们一起来听一下里面的一首 Should I。曾经有人评论奥斯卡·皮特森说，他所有的专辑啊听起来都差不多，在每一张专辑当中，他的演奏似乎都是四平八稳，从不出错，而且呢，从来都是让人觉得他的演奏是那么的轻松啊。他们批评奥斯卡说，这是因为他为了求稳，所以呢，放弃了在音乐上的探索。我倒觉得奥斯卡·皮特森并不是一个类似于 Thelonious Monk 那样的试图开创一个全新形式的音乐家，他是一个融合的大师。把所有爵士乐中伟大的声音呢都集于一身。其实爵士乐听多了呀，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恶趣味，比如说听到一段爵士乐钢琴，我会试图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盲猜弹琴的音乐家是谁。比如有一次，前两天我去剪头发，在理发店呢听到一段爵士乐钢琴，当时听了一会儿，我就猜这个乐手应该是 Bud Powell。 Bud Powell 在弹琴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他愿意哼唧，而且呢，因为他弹奏的时候啊，头总是高高的抬着的，他从来不看键盘，所以呢，会有一些临近的一些错音，有的时候不是很利索。而在弹奏快速的即兴的时候，因为他不看键盘嘛，所以他在弹这个快速即兴的时候，基本都是从下到上或者从上到下这种连贯行走的和弦。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那天我听到那首《Blues in the Closet》。 在这段里你能明显的听到一些钢琴的粘连的错音，以及在即兴部分那种连贯的上行或者下行的和弦，当然还有刚刚我讲的它的标志性的哼唧。我做这事儿是为了玩啊，但真正的大师呢，会通过去研究爵士乐乐手的一些特点来丰富自己的演奏。我们说回到 Oscar Peterson， 他另一个让人惊奇的地方在于他对历史上以及跟他同时代的爵士乐音乐家的钢琴家的这个理解和吸收，这让他可以演奏任何风格的音乐并且游刃有余。比如1979年在 Dick Cavett Show 上面， Oscar Peterson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精彩演奏各位大师的特点呈现。
Well, I thank you and his grace the Duke thanks you andOscar, let's hurry through. I've got some notes here from my scrapbook. I wonder if it'd be possible to pick a tune and have you show us just superficially, perhaps.
Are you going to pick a tune that I know?
I'll let you pick the tune.
No, go ahead.
Because I might pick Buttons and Bows or who knows. And if you could just show us some of this, what I think are called stylistic trademarks of other pianists. Now, what do we mean by the phrase, the stride piano of Art Tatum?
他说到 Art Tatum 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stride piano.是左手弹奏旋律式的这个节奏，一般左手打节奏都是正常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他 Art Tatum 可以用左手去非常连贯的弹奏这种旋律式的节奏。
The stride piano of Tatum or people of that era is the ability to play the background for yourself and make it work like a rhythm section.As opposed to when you play with the rhythm section, where you would just hold a chord, usually, or punctuate with a chord and play. Because the drummer is playing and the bass player is playing. So this way you go.
Yeah. So the right hand is really the instrument and the left hand is putting the rhythm section out of work.
That's right. That's the idea.
Okay. what else did I put down here? Oh, yeah, here's something I wrote, Nenota, talking about influences on you. And quote, the two-fingered percussiveness of Nat Cole.
Nat King Cole 呢，他的一个特点是用两个手指去敲打，他的右手的两个手指经常逮着两个音去一直在强调。
Oh. Could you show the two-fingered percussiveness
for us? Yeah, Nat would do this sort of thing.
Or the TPC?
Which each note has its own articulation rather than being an insipid phrase like.
Yeah.
It's. And he used mostly the front end of his hand.
And emphatic.
Accomplished
like
this.
That,
it was very emphatic. Sort of, it was articulated like you do in speech.
Then the Muzak running all notes together. That's part of the sentence. The other part they could hear in your early influence was the lyric octave work of Earl Garner.
对于 Earl Garner 来说呢？他的弹奏是非常的歌词化的啊，非常的丰富的，像是在讲故事。而且呢，他在弹奏的时候，他的右手会有延迟。
Oh,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full chords like this, where Earl used handful of chords to play melody. If he was going to play Getting Sentimental, he might play it like this. And delay it like that. And as I said on another show,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be able to do the proper delay so it doesn't sound false.
But what about the relaxed block chords, or would that be a typo for black chords? No. I guess not in George Shearing's case.
Not in George Shearing's case.
对于 George Shearing 来说，他和弦用的特别满，他会用这种 relaxed black chord， 就是用这种黑键，非常慵懒的运用这些黑键去演奏他的和弦。
George Shearing used this kind of thing.Left roses of Picardy, where he used the fullness of a sax section almost instead of playing. You get the full chord.
Now, play it again with partial chord.
Partial chord would be two notes, for instance. It's much more sparse. This is full.
You know, it just occurred to me that I read so that you had given up singing because you sounded a little too much like a well-known singer. Don't say who it is.
I'm not going to sing.
那在这档采访当中呢， Oscar 还展示了他的歌喉啊。有人说他唱歌唱起来像 Louis Armstrong，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像不像。
Let's see. Could you do a little bit of a Blossom Fell and see if the audience can tell who you sound like?
I wish I could.
Or what's that thing? Give Me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No.
Do you really sound like him?
Well, it's debatable.
You won't do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embarrass you.
You don't embarrass me. I sing occasionally when I feel.
You do?
Feel up to it.
Could you sing just a bit and see if you sound like anybody? I'll be the
what
judge
a day
of whether you do that.
This has been. What a rare mood I'm in. Well, it's almost like being loved. And if you say Donna Summers, you're in deep trouble.
1965年 Ray Brown 离开了 Oscar Peterson， 一段传奇的合作就此结束。伴随着这段传奇的结束，另一段传奇马上开始。1970年 Oscar Peterson 和爵士乐吉他大师 Joe Pass 合作，加上来自丹麦的贝斯手 Niels Henning Pedersen， 组成了一个全新的三重奏。这个连配置都跟上一个三重奏乐队一样的乐队被视为 Oscar Peterson 第一个三重奏的延续，就像 Oscar 跟 Ray Brown 有着神奇的化学反应一样， Oscar Peterson 和 Joe Pass 在音乐上也有着相似但互补的风格。 Oscar 以丰富多彩的和弦和这个旋律线条著称，而 Joe Pass 呢则以精湛的吉他技巧和能够在即兴当中演奏复杂的和声的这个能力而闻名。在他们的合作当中，这两个风格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引人入胜的音乐体验。他们两个的合作对爵士乐界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专辑不仅展示这两位艺术家的技艺，也成为了爵士乐吉他和爵士乐钢琴合作的一个典范。这里面很多录音啊，在如今爵士乐的爱好者当中依然是评价是非常高的，并且被视为经典之作。与贝斯手一起他们最著名的合作的一张专辑是1974年一张现场录音，叫做 The Trail。 这张专辑是当时刚刚成立的 Pablo 唱片公司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编号701。而这张专辑呢，在当年获得了格莱美最佳爵士乐演奏大奖。而获奖的原因是三位演奏的艺术家可以在拥有极大自由度的同时娴熟地驾驭任何跟爵士乐有关的演奏风格。咱们来听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曲子 Blues Etude。 这首曲子在听之前，我先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你可以把这首曲子啊大概分成三部分，开头结尾是三位音乐家的合奏部分，中间呢是 Oscar Peterson 的独奏即兴部分。我觉得这首曲子更精彩的部分是合奏部分，尤其是开头。这首曲子速度非常快，差不多是 330bpm。 然而在这么快的速度里，每个人都还能找到对方的空隙，见缝插针去演奏去配合。这让我想到了黑客帝国里面那种就是可以让演子弹变慢的那个特效。原来真正的大师确实是可以拆解时间的。 时间到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啊，奥斯卡·皮尔森呢对爵士的探索丝毫不减，并且同时对爵士的教育和传承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在这段时间里参与录制了很多教学视频，参加学校举办的音乐节，向年轻的这个音乐家们传授技能，并且鼓励他们去探索爵士乐。他曾经是加拿大安大略约克大学爵士乐课程的重要顾问，并且有几年呢加入了学校的管理层。约克大学为了表彰 Peterson 在音乐和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授予了他荣誉学位。约克大学还设立了奥斯卡 Peterson 奖学金，用于支持那些有才华的年轻的音乐家。奥斯卡·皮尔森的影响力不仅在音乐本身。1993年，时任加拿大总理让·黑天邀请奥斯卡·皮尔森担任安大略省的省都。这对于黑人出身的奥斯卡·皮尔森来说，在他年轻的时候，那个种族隔离的年代，想都不敢想。然而，他还是谦虚地以身体状况不佳而拒绝了。事实上，那个时候奥斯卡·皮尔森的健康状况确实堪忧。他年轻的时候就患有关节炎，他有吸烟的习惯，但是试图戒掉。不过呢，每次戒烟伴随的都是他体重的增加。从现在能看到一些照片和视频，你们也可以看到奥斯卡·皮尔森确实是一个大体重的人。事实上，他曾经一度达到了250斤左右，这让他的身体的灵活性和各方面的器官啊都有着非常沉重的负担。到了1993年，他中风了一次。这次中风不得不让他停止表演，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这个中风啊，导致他整个左半边身体的行动非常迟缓，让他一度没办法用左手弹钢琴。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在他中风2年之后，1995年，奥斯卡·皮尔森重出江湖，用一只手继续表演，而且演得非常好。曾经有人评论，用一只手的奥斯卡·皮尔森说他比世界上绝大多数拥有双手的人弹琴弹的都要好。然而即便是这样，只有一只手的奥斯卡·皮尔森最终敌不过岁月的侵蚀。2007年的12月23号，奥斯卡·皮尔森因为肾病死于家中，终年82岁。他的一生中赢得了7次格莱美奖以及最后的终身成就奖。他是加拿大勋章、魁北克勋章以及安大略勋章的获得者，以表彰他对于爵士乐以及人类文明的贡献。这都是在平民中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1958年，当第一个奥斯卡·皮尔森三重奏中的吉他手 Herb Ellis 离开之后，奥斯卡和 Ray Brown 决定不再找一个吉他手，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够超越 Ellis。 那取而代之的呢，他们找到了一个鼓手 Ed Tickpen。 他们三个录制了一张叫做 Night Train 的专辑，这是我最喜欢的奥斯卡·皮尔森的专辑。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听一下里面的同名乐曲 Night Train。 这首曲子里面并没有奥斯卡·皮尔森那些行云流水的炫技，但是每个音符都弹得很扎实，让人听着很舒服。主要是这首曲子速度适中，跳起舞来也刚刚好。 Night Train， 祝大家晚安。